我要感谢空伦长老和迪肯执事的介绍，我很荣幸今天在这里能够继续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接下来一周，也很期待接下来一周的音会与青年人一起，参加接下来一周的音会。今天能来到这里，你们同在是一件很荣福的事。现在帮我们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恩有这样的殊荣，打开圣经来读你的话语，你所漠视的语，漠视的话，能造就我们的灵魂，指引我们在公义的道路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在听你话语的人，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彼得书信的开头充满了福音真理，应该让任何信徒的心激动不已。当我们看到救主复活的信息，彼得首先说到救主复活的信息，他先称颂神，使我们重生，进入了一个活泼鲜活的盼望。当我们把眼目转向基督时，我知道我们也有了生命，不仅是因信得来的生命，而且有神赐给我们的基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残缺，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不仅如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主手里是因信神，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因此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可以在末日我们的救主显现时，我们将与他一同显现，成为公义，在神面前蒙悦纳。基督徒有这样特别的盼望，不是靠我们自己赢得的，而是我们的神通过基督的工作慷慨地赐予我们。因此我们有了盼望，在第六节提醒我们，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欢喜，即使现在我们可能正在受苦，但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都可以喜乐，因为知道我们是被主保守，并且主正在带领我们，像经过考验的金子一样。不仅如此，我们不仅拥有这一切，而且能够从新约的恩典中来享受这一切。过去的圣徒，他们并没有完整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画面，对比我们作为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所享受的全部亮光。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信徒，基督的工作向我们显明。彼得在一开始就说到神在基督里的美好工作，我们看到基督的工作，他所成就的一切，以及他为属于他的人所得着美好的基业。因此彼得阐明了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了这个奇妙的真理。我们要接受福音的关键主题， 应该让我们喜乐的事情，这就是这封信的开头。当主用福音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仅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他也给我们命令，他提出了要接受真理，也提出了应有的回应。在第13节，彼得写道，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的恩灯，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让你注意这些指示，重点这里重点 强调了心和思想，基督徒的思想。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我们被告知要谨慎自守，这也是涉及我们的心思意念。第14节说，我们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样放纵私欲的样子。请注意蒙昧无知这个词，它是知识和理解 的反义，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心思意念的重要。那么今天我要特别的思想基督徒的心思意念。这里问的问题是，你如何使用自己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被主好好的使用了吗？第一点，让我们想想心思意念的重要性。你如何使用你的心思意念是很重要的。箴言23:7告诉我们，人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Matthew Henry 这样说，人心思如何，他人也是如何。你使用你心思的方式将决定你生活几乎所有事。你在经文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首先我们要理解心思是基督盼望的基础。第13节告诉我们，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在耶稣基督显现时所带来的恩典和完全的盼望。在几节经文之前，彼得说，通过基督的复活，神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主要的想法是，我们有一个基业在等待我们，神仁慈地赐给我们的祝福，这些祝福将在末日耶稣基督显现时赐给我们。在这里我们被命令要行使这个盼望。彼得使用这个词好像告诉我们要相信，要有信心，对神有盼望，相信，完全相信主的应许，对神通过耶稣基督赐给你的充满信心。这是第13节的中心思想，在基督里的盼望。这是一件积极的事，你要努力持有这个盼望。但是你要如何行呢？要如何持守这个盼望呢？如果你看第13节，它看起来像是三个相同的命令，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还有盼望。我在我们的圣经翻译本中这样写，似乎是三个分别的命令， 因为希腊动词确实带有这几个动词就有带有指示命令的意思。我们要做这些事，然而在希腊语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命令，那就是盼望。从字面上来看，你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带来给你的恩典和中盼望到底。即是通过约束你的心，通过谨慎之手，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带来给你的盼望和带来给你的恩典中盼望到底，就是有完全的盼望。你们听到细微的差别了吗？其实真正的命令是盼望，这并没有改变这节经文的意思。在这里我向你们展示重点所在，重点就是盼望。我不是给你三个完全不同的命令，比如说去购物、洗车、洗碗，更像是我在说把桶装满水、加肥皂然后洗车。你需要洗车，这是最重要的事，但方法是先将桶装满水，再加入肥皂。一旦你做了这些事，你就可以洗车了。在这节经文中，神不是给你三个单独的指示，而是你有一个主要的指示，另外两个与之相关，使你能够完成那个主要的指示。如果你是个信徒，你要仰望主，盼望他赐给你恩典，以及救主再来时带给你的恩典。为了做到这一点，你要约束你的心，持守对主的盼望，保持一个预备的心，并谨慎自守。正是通过约束你的心，通过谨慎自守，你才有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任何福音我们提供的盼望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真理，具体坚实的真理，可以被我们的心所接受。这是基督徒的盼望与一个模糊的世俗希望概念之间的区别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谈论希望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比如说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这是一个很模糊不确定的说法。然而彼得在这里所说基督徒的盼望是建立在真理之上，以真理为基础，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既然我们的盼望的基础是真理，这就不仅仅是一些模糊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在主里面享受这个盼望，如果我们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持守对主强烈而健康的盼望，那么我们需要与真理相交，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接受真理，被真理塑造。我们如何持守对主的盼望呢？如何履行第十三节的命令呢？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把心思放在主和他的事上，放在他的应许上，正如蒙召在主里面特有的盼望，持守你对他的话会应验的信心，持守他对你的应许会应验的信心，并且在基督显现时带给你的恩典。你要通过你的心来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说你必须要非常天生很出名，我不是说你必须是一个智力过人的人，或者说你必须像世界对智力的评价一样要出名。但无论你的智商如何，你需要操练你的心，把心思转向神的事， 主就会给你盼望。这种盼望通过心思，通过理解产生的想法，是我们注重传道神话语，注重传讲神话语的关键原因之一。虽然今天许多教会很不幸的已经将神宣讲神的话减少到最少，几乎没有时间讲到，但这应该是我们敬拜的核心部分。我们在一个特定的主日聚在一起，无论你走进大门时的感觉如何，无论你感觉是在世界之巅，还是在底层，我们来到主面前，打开圣经，花时间阅读神的话，我们仰望主，借着他的灵打开圣经并教导我们，让我们理解他的话，帮助我们接受福音中荣耀不变的真理。我们正在努力学习理解这本书，用心，这样主就可以把这些真理铭刻在我们心里，产生对神坚定和完全的信心。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中也使用了心这个也使用了我们心这个词。他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中写道，他不断为神的子民祷告，并且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他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祈求从神那里得着亮光，更加理解，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子民在恩典中长进的方式。这就是神的子民对主的信心不断成长的方式，这是我们更爱感激神给我们的盼望。你今天想要更多的盼望吗？你是否盼望有更大的能力，在困难时能够欢欣鼓舞，在生活的风暴中充满信心与平安？很多事都是从操练你的心开始，思想神是谁，以及他对你的应许。思想神是谁，他对你的应许，把你的心集中在这些事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被呼召去思想，特别是把你被呼召把你的思想生活集中在主身上。那我问你，你是否因信心软弱而挣扎？也许你感觉自己就像那向主呼求的人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如果你这么感觉，当然仰望主帮助你的不信，但神已经为你的不信提供了帮助，通过他已经为你的不信提供了帮助，通过他的话语，通过提供福音的真理来帮助你。如果你不常常花时间思想这些真理，将福音的真理带进你的心里，并与这些思想不断的思想，难怪你在与软弱的信心做斗争，把心思放在神所赐的话语上，花时间与神亲近，听他的声音，花时间思想基督为像你这样的罪人所做的事。当你把心放在这些事上时，你会发现盼望在你心中冒泡。因此思想的使用是基督徒盼望的基础。我再次强调，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关乎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第一个指示是第十三节中的盼望。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第二个主要的命令， 这也是从第三节开始同一句话的一部分。我们要像顺命的孩子一样，不要像过去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样子，而是要像呼召我们的神一样圣洁。这就是这里的教导，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被呼召要圣洁，并且尽可能在一切事上，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肯忽视，没有任何罪可以作为我们个人的，没有任何罪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使我们因私欲而远离神。所有的生命都必须摆在主面前，符合神的旨意，这是成为基督徒的主要部分。你信靠基督为你的救主，因为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你现在正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为他的荣耀而活，为敬虔而活，而不是情欲败坏。这一章将继续提供大量成圣的动机，但今天我希望你再次看到心思意念和基督徒圣洁之间的联系。请注意是第十四节，在这里你可以了解这种追求圣洁的背景信息。当我们为圣洁而努力时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正在发生的事是成为顺命的儿女，我们不再遵循一种救我的生活模式，就追逐过去，像过去追逐情欲败坏，并注意到这种旧方式的特点是蒙昧无知。彼得写道，是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前的光景，那时候我们只是按着自己的情欲，而不是按着神的旨意生活。他把它描述为一个蒙昧无知的时候，对于未得救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属灵的盲目，属灵的瞎子，或者说属灵上的无知，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仅仅在谈论缺乏对真理的了解，而且还说到不愿意接受真理，这是一种故意的无知，有一种故意在黑暗中行走。我们可能知道神的应许，我们也可能知道他说了什么，知道神的应许，知道神的指示，但如果我们拒绝相信那些应许并拒绝回应，我们仍然是蒙昧无知的。一个敬虔与不敬虔的人之间的转变开始于解决这种蒙昧无知，纠正这种属灵的盲目。福音之光照进人的心里时，一个不敬虔的人和一个敬虔的人之间主要区别是更新的思想。希伯来书八章十节，神这样描述他对罪人的拯救，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得救和未得救之人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这是重生带来的区别。神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到未得救之人的心思，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我们未得救时，我们的心思是败坏，与神为敌，故意不认识神，拒绝神的真理，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了满足那些罪恶的情欲，那些败坏肉体的和心思的败坏罪恶，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败坏。因为我们生活在属灵的黑暗中，我们的思想也是黑暗的。当神拯救你时，他会改变这一切，主用他的灵来对付你内心和思想的蒙昧无知。 他至少让你了解他的福音，他是谁，他的应许和他的旨意，他让你有心思去了解任何罪人转变为神的圣徒都涉及到这种思想的转变。但我们不应该只从得救的时候来考虑思想的转变，当然我们第一次回转相信，当我们被带到基督面前时，是我们的心思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思想整个方向都变了，因为现在我们从不认识神转向了神，渴望他，回转的工作已经完成。但 即使成为基督徒后，也需要不断的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第14节我们被告知不要按之前蒙昧无知的方式行事，而是要按照我们所看到关于我们神一切来行事。我们要行在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光中，我们要圣洁，行事圣洁，像那些用悟性思想我们的神是谁以及神为我们所做了什么样的人一样。如果我们要生活在圣洁中，如果我们要在恩典中长进，我们的生命中越来越多的抵挡罪，越来越多的成为越来越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那我们需要神继续更新我们的思想。保罗在罗马书12章2节对信徒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你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要在圣洁中长进，当然这应该是你的愿望，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要在圣洁中长进，那么你需要投入你的心，需要接受神的话，让他的话来更新你的思想，塑造你的意念，指导你的无知，指示你的意志，必须投入你的心，顺服神，他会改变你的，更新你的思想。约翰加尔文评论说，哦，一个学会不做自己，不被自己的思想支配，而是将自己的心交给神的人，他的进步多么的大。你需要让神继续管理你的心，不要以为你会在恩典中长进，不要以为自己会继续与神同行，越来越圣洁，在主的服事中越来越有用，除非你预备好投入你的心，让主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你是否像僵尸一样在生命中漂泊，漫不经心的，还是你被不断变化的情感之风所震撼，还是你努力将你的心交给神，让主塑造你的心思意念，使你的心中产生更多的盼望，对主产生更大的信心，这将在你的生命中产生圣洁。你需要用心。让我们思想有关心思的责任。第13节，我想回到第13节的指示，当我们为神约束自己的心，以保持盼望并活出圣洁时，我们被告知要做两件事，约束你的心，还有谨慎自守。这么说吧，你需要预备你的心，并要保守它。首先预备你的心，约束你的心，这似乎要约束你的心，这句话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短语，因为在原文中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个表达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难以理解， 因为我们衣橱里的衣服看起来不像在彼得时代所穿的那样。在彼得的时代，男人穿束腰外衣或长袍更为常见，这对日常生活来说非常合适。但是如果你要从事一些劳力的工作，你要准备好行动，那么你需要把长袍那些松散的衣物都收起来束起来，以免它阻拦你的脚步。因此如果你准备要干活了，你会束好你的长袍，你用腰带把所有松散的衣服都系好，然后才能安全的劳作，这样你才能做好准备。在列王记上18:46中，以利亚他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短语，基本上的意思是要准备就绪。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吃他们第一个逾越节筵席时，他们被指示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他们在准备离开时吃着筵席，同时要准备尽快的离开。路加福音12:35也有同样的表达，基督对他的子民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这里指示我们要准备好侍奉主，就像仆人在门口忠心等候主准备工作一样。因此这里的想法，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的意思是准备就绪，训练我们的思想生活，把我们思想集中在应该集中的地方。这需要一个刻意努力的，这是一种刻意的努力。我们将刻意将思想集中在重点的地方，刻意以一种有助于我们服侍主的方式参与我们的思想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心思已经做好准备，要服侍并荣耀我们的神，把我们的心放在正确的地方，把所有松散的东西都束起来，我们的心思想意志都固定定睛在主身上。这需要操练，为服侍而约束自己的心。那我问你，你是如此行的吗？在你一周的思想生活而言，你是否是一个身穿很松散的衣服没有准备好的人，还是一个束好自己的心为主而活的？你是那个把所有松散的衣服都束起来准备就绪等候主人的仆人，把心思放在主的身上的吗？你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心，拥有这种准备好的心会是什么样的呢？当然这需要时间与神的话语的真理，因为神因为你的思想为你一天所面临的事做好准备了吗？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思想主角神的话语，试图应用到你的生命中，整天寻求你的想法回到主面前，这将会带来很多的不同。因为当你一天忙碌时，灾难来了，你想绝望，诱惑来了，你被引诱犯罪。如果你有一个预备好的心，预备好接受挑战和试探时，通过抓住神而预备自己，那么你就能得胜，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心，当我们挑战失败时，我们陷入绝望，或者我们陷入罪恶时，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惊讶呢？我们发现自己要试图做一些伟大的征战，与撒旦做斗争，但是松散的衣服在我们身上换来换去，我们是否竖起衣服预备好自己？通过与神相交并思想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为基督徒的行动做好准备。所以预备你的心，约束你的心，这样你才能履行你的基督徒职责，对神有盼望，过圣洁的生活。并且你需要保守你的心，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这个词有自制的意思，它来源于这句话意思是不沉迷于醉酒。当然彼得这里并不是正在谈论醉酒，这是一个比喻。基本的命令是不要沉迷于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失去了属灵的影响，这就是属灵的谨慎。你们知道的，失去属灵的影响是很容易的，你就像好像喝醉的人一样，你需要理解这一点。一场征战正在为你的心里有一场征战，你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争夺你的注意力，想要拥有你的心并影响你的生活。比如一些公司，他们在电视或互联网上的广告支付大笔的费用，因为他们试图影响你购买某种产品。实际上整个行业都围绕分析你在网络上的数据而建立，以便可以呈现一个完美的广告，并且你的想法可以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占据。他们想在你的脑海中留下印象，以某种方式改变你的生活。如果这些商业公司能够这么做，那么撒旦有更严重的工作，他在这世上积极活动，污染你的思想，破坏你的属灵谨慎，让你沉迷于世俗，无论是通过娱乐，还是通过对工作的痴迷，或是通过不同的兴趣爱好，或是政治或其他任何的方式。撒旦可以使用几百种方式来改变你的思想，让你的私心脱离主。如果你不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这种属灵的清醒，你会发现自己像醉汉一样，总是回去喝酒，无法自控。你沉迷于娱乐，你喜欢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因此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为服侍主，没有时间为主做工。你就像一个沉迷的醉汉，不断地回到电视或网络。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看电视，不能娱乐，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们被这些东西所吸引，沉迷其中时，撒旦利用这些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他让你的注意力放在事业和各样的事上，这些成为你唯一的想法，你失去了对属灵事物的敏感和认识，你对神的事不再敏感。我再次强调，你的思想，你正在进行一场征战，谁赢了这场征战就赢得了你。如果基督赢得的征战，你的思想可以被塑造为更好，并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生活中拥有坚定的信心和金钱，对神可以服侍神。但如果世界赢得了这场征战，那么你将一无所有。那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心是如何被使用的？你是否只是一周又一周的漂泊？也许在星期天把一点点的心思放在基督里，但除此之外只是随波逐流， 没有真正的为任何事做好准备，甚至可能从世上吸收各种其他的，被世上其他的事所污染。你是否有一颗准备好服侍神的心，准备好与撒旦征战的心，一个被保守的心？所以当你开始感觉其他事物在你的思想生活中占据太多的比重时，对你的意志，对你的心控制大过过大时，你准备好采取行动来处理它了吗？你保持属灵的谨慎吗？基督为他的子民而死，使他拥有我们的全部，我们的身体、灵魂和思想。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强调，世上有各种各样其他事在呼唤你的心，但这世界不能给你更多更好的事。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能给你。如果今天你在这里，你还没有把你的心思意念交给基督，那么对于这世界将呈现给你的一切，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基督的福音，神的爱的福音。他在救主身上向你表达了他的爱，他给你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值得过的生活，一个安全的永恒。这一切都是他白白的恩赐，世上不能给你这一切。同样，对于今天属于基督的你们，撒旦会试图用各种其他的事物来分散你的注意力。如果你要积极地专注于神话语的真理，你的肉体会拦阻你的努力。但要理解这一点，福音，世上没有什么比福音是更值得你去努力的，世上没有什么比福音更值得你关注的事了。定睛在基督身上，看看那位为你完全献出自己，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复活，这样你就有盼望，这样你就可以成为圣洁。努力把你的心放在主身上，将你的心思放在生命质量的主身上，这样你就可以拥有坚定的信心。今天你就会在盼望和圣洁中成长。愿神祝福他的话。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恩今天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赞美你派遣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除去罪。我们曾经是不信悖逆没有信心的人，然而即便那时候你便爱我们，派遣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让我们能够仰望主，他如何为我们而死，并在三天后复活，让我们凭信心到主面前，他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回转到你面前，因主的救恩而欢喜。那些还未信主的，也求你能够在他们心里做工，也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定睛在你身上。求你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